向大地学习，向水学习。对马胜和阿难陀艺术有关佛陀弘法的努力，傅西底听得十分投入，兴趣盎然。乔达米比丘尼和罗侯罗也听得入神。阿难陀的记忆力的确惊人，马胜所遗漏的小节他都替他补充。傅西底很感激两位比丘和乔达米比丘尼及罗侯罗，如果不是他们，傅西底相信自己永远都不会知道关于佛陀的那么多事迹。他真希望自己能够时常亲近佛陀，以能见证他的生活和直接被他教导。傅西底也感谢善生，虽然他自己是个不可接触者的牧童，但善生令他得到了一般青年所得到的基本教育。几年前，善生离开优楼频罗去嫁给一个在米底耶的人时，他的课程才因而终止。傅西底相信他现在可从罗侯罗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觉得罗侯罗的举止温文庄重。罗侯罗不只是来自贵族，而且更在僧团里平静专注的气氛中浸淫了8年之久。比起罗侯罗，傅西底觉得自己粗鲁笨拙，但这些感受却令他倍加精进修行。舍利弗嘱罗侯罗教傅西底基本的行仪，如穿衣、持钵、行住坐卧、用食、洗衣、听开示等，而这全部都要在留心专注中进行。一个比丘要熟诵和勤修45项促进专注平和的行门。原则上，罗侯罗仍然是个学僧，一个沙弥，他要等到20岁才可受具足戒。一个沙弥要守10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戴花饰和不用香水、不坐卧高敞大床、不参与世俗歌舞宴会、不沾钱财和过午不食。45行门虽是具足比丘所修，但罗侯罗知道他也应该研学行持以做准备。一个比丘要守120条戒律，当中包括了45行门。罗侯罗告诉傅西底将会有更多的戒律附加，他听说数目将会超过200之多。罗侯罗对傅西底解释，僧团最初的几年是没有正式戒律的，比丘的受戒非常简单，那人只需跪在佛陀或一位比丘脚下念诵3皈依文3遍。但僧团日益扩大，人数渐多之后，便有必要制定规条做指引，以使比丘们更有自律。罗侯罗又告诉傅西底，第一个违反僧伽精神的比丘名叫须地那，也就是须地那的行为促使佛陀制定最初的戒律。受戒以前，须地那是个已婚的人，居住在毗舍离郊区的迦南达村。他听过佛陀说法后便要求披剃。成为比丘后不久，他回到迦南达，他答应了家人的邀请回家吃饭，他的家人又劝他还俗，替家里经营生意。当他拒绝时，他的家人便埋怨他身为独子而不承继家业，他们恐怕家财会堕入他人手里。 看到徐迪娜坚决不肯还俗，他的母亲便求他为家里留后以祭香灯。经不起母亲的哀求，又因为没有戒律做引导，他便同意与前妻在摩诃婆提森林中相会。之后他的妻子怀孕产下一个男婴，取名皮迦耶，亦即种子。徐迪娜的朋友嘲笑他，称他为种子的父亲。僧伽的声誉也因此受损，佛陀召集众僧呵斥徐迪娜，就是因为这件事故，戒律才被制定。从那时起，每次有比丘违反解脱与开悟之道的精神，便会召开大会加定新戒，这些戒律称为波罗提木叉。有四条戒律最被重视，违反其中一条就会被逐出僧团，如犯其他的戒律，认错后便可得到原谅。四条大戒是：不淫、不盗、不杀，和不要在未证道前夸耀自己已证道。这四条大戒称为波罗夷。罗侯罗又告诉富西底，佛陀虽然很爱护他，却从来没有对他特别照顾。他回想起11岁那年，他有政务不做而跑去玩，怕受到责备，他向舍利弗撒谎，未免真相被舍利弗揭露，他一连撒了4个谎。但谎言通常早晚都会被识破，他的谎言也不例外。那次佛陀为了教导他，特别告诉他诚实的重要性。那时舍利弗和罗侯罗在阿摩巴那帝家园林居住，这里离佛陀住的竹林不远。一天佛陀往访他们，罗侯罗拿了一张椅子给佛陀坐下后，便又拿一盆水给佛陀清洗手脚。佛陀洗涤完毕，便将盆里大部分的水倒去。他望着罗侯罗问道：罗侯罗，盆里剩下的水是多还是少？罗侯罗答道：只剩下很少。佛陀说：你知道吗，罗侯罗，一个说谎的人的信用就如这盆里剩下的水一样少。罗侯罗默不作声。佛陀又将剩下的水也倒去，然后问他的儿子：罗侯罗，你看到我怎样把水倒净了吗？
我看到了。
那些继续不说实话的人，他们的信用就像这个盆里的水全部流失了。佛陀把盆反过来问罗侯罗说：你见到这盆是怎样反过来的吗？
我见到了。
如果我们不习正语，我们就像这个盆一样的颠倒，就是开玩笑也不能撒谎。罗侯罗，你知道一个人为何要用镜子吗？
知道，镜子可以给我们看自己的反影。
对了，罗侯罗，你应该像照镜一般对待你自己的行为、思想和言语。罗侯罗的故事令富西底更深刻体会到正语的重要。他想起自己曾多次对父母撒谎，更有一次是对善生，他庆幸没有对佛陀说过假话。其实佛陀是很难被骗的，人说谎话他可以轻易看得出来。富西底想，
我决心以后要对所有的人说真话，就连小孩也不例外。这是我作为佛陀对我的恩典的报答，我一定会努力精进，坚守戒律。每月两次，在新月和圆月之日，比丘都会聚集诵戒，每条戒律都被高声读诵，然后僧众会互问谁有犯戒，没人的话便又朗读下一条，如果有人犯戒的话，他便要在僧众前认错。除了四大戒条外，一般的犯戒都可经认错获得饶恕。很多时佛陀会叫富西底加入他的行列乞食，舍利弗和罗侯罗也会同行。这年雨季，他们都住在王舍城南部一个小镇耶加南罗附近的山里。一天下午，当比丘们行经耶加南罗稻田的时候，他们被一个名叫婆斯扎的属于高尚阶层的农夫拦下来。这个农夫非常富有，拥有几千亩的农地。那时正是初耕时节，他正在那里指挥着数百个工人劳动。看见佛陀经过，他拦住去路，用鄙视的语气说道：我们是农夫，我们犁田、播种、施肥、栽植和收割农作物，以能有食物做粮。你们什么也不做，却仍然有食物可吃，你们全部都没用，不犁田、播种、施肥、栽种或收成。佛陀应道：但我们其实有这样做的，我们犁田、播种、施肥、栽种和收成。那你们的犁在哪儿？水牛和种子何在？你们又有什么收成？佛陀答道：我们把信念的种子播在至诚的心田上，我们的犁是细心专注，而我们的水牛就是精进的修行，我们的收成则是爱心和了解。大人，没有信念、了解和爱心，生命里便只有痛苦。婆斯扎发觉自己不期然地被佛陀说的话所感动，他下令侍从给佛陀送上乳汁香饭，可是佛陀没有接纳。我并非希望得到供养才与你分享这些，如果你真想做供，请等下一次机会吧。那地主大受感动，一下子便伏到地上，请求佛陀收他为在家弟子。富西底是亲眼看到这一切的，他明白自己可以从佛陀那里学到很多。他知道在佛陀众多的学生中，很少数能有这样的幸运得以亲近佛陀。雨季过后，佛陀前去西北弘法，秋末才回到舍卫城。一天早上起食时，罗侯罗不能集中专注，虽然他继续跟着单列的排行，但他的心神已不在。凝视着前面的佛陀，罗侯罗便猜想着，佛陀如果没有走现在的道路又会怎样？假使佛陀继位为王，罗侯罗自己又会如何？满脑子想着这些，罗侯罗完全忘记了观察呼吸和步伐。佛陀不需要看见罗侯罗，已经知道他的儿子不能专注，他停下来，转身过来，其他的比丘也因此停顿了。 佛陀望着罗侯罗说，罗侯罗，你有观察着呼吸和保持专注吗？罗侯罗低头。佛陀说，要保持专注，你必先要静观呼吸。我们就是在乞食之中也要禅修，继续去静思众生因蕴集而成的无常性和无自性。五蕴就是色身、感受、思想、行念和意识。细察你的呼吸和思想，这样你的心便不会散乱。佛陀又转过身来继续前行，他的话也提醒了其他的比丘要保持专注。但行不到几步，罗侯罗便自行离队，行往森林里独坐树下。虽然富西底跟来，但罗侯罗对他说，请你继续跟其他比丘乞食去，我现在没心情乞食，佛陀在众多比丘前教训我，我真觉羞耻，我想在这里静坐一会儿。看见自己帮不到好朋友，富西底唯有再回去加入其他比丘的行列。回精舍的路上，舍利弗尊者和富西底再次邀罗侯罗一起回去。回到精舍，富西底把一半食物分给罗侯罗。用食后，舍利弗告诉罗侯罗，佛陀想见他。富西底被准许陪同前去。佛陀明白，现在是该给罗侯罗某些教示的时候了。他说，罗侯罗，向大地学习吧。不论我们把清香的花朵、香水或鲜乳汁撒在地上，又或将秽臭的粪便、尿、血、粘液、咸沫等丢弃在地上，大地都一概领受，无牵无惧。因此，当遐想冒起的时候，不要被它所缠缚或奴役。向水学习吧，罗侯罗。当我们用水清洗污垢，水一点儿也不会悲伤或觉羞辱。向火学习吧，火会毫无分别地烧毁一切，它并不会介意烧的东西是否洁净。向空气学习吧，空气蕴载着所有的气味，不论它是香是臭。罗侯罗，修习慈爱以降伏嗔怒。慈爱是无条件地给人欢乐的心量。修习悲心以降伏残忍。悲心是不求回报的替人脱苦的能耐。修习欢喜心以降伏怨恨，这是替人家的成功和幸福而产生的喜悦。修习能舍心以降伏偏执，舍心是对一切事物平等开怀的看待。这是因为那是，那是因为这是。自我和其他没有分别，不要排斥一样而又追求另一样。罗侯罗，慈悲喜舍都是深奥美妙的心境，我称它们为四无量心。如你修习他们，你一定会成为他人清新的生命力和快乐的源泉。罗侯罗，定思无常
已能破除我执的妄见，静思色身的生住异灭，已把自己从欲念中解脱出来。时常观察你的呼吸，专注于呼吸会为你带来无限的喜悦。傅西底很高兴自己坐在罗侯罗身旁，因而听到佛陀所说的一切。虽然傅西底已背诵了《无自性经》，但他从未有领略过像今天这种微妙的法味。这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亲闻佛陀说这两部经的关系。他第一次亲听佛陀的经教是《堪固水牛经》，但那时他还未够成熟掌握到奥义。他决意在空余时间便以他现在比较深入的了解去熟读所有其他的经教。那天佛陀又给他们两个年轻人教导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呼吸。虽然他们都曾接受过这方面的教导，但今次却是他们第一次得到佛陀的亲自指引。佛陀告诉他们，留心专注地观察呼吸所得到的第一样效果，就是降伏散乱和昏沉。吸的时候，你要察觉到你在吸入气息；呼的时候，你要察觉到你在呼出气息。在这些练习呼吸的时候，集中你的心念在你的气息上，这样胡思乱想便会终止，而使你的心投入专注之中。当你察觉你的呼吸，你便会专注，在专注中你便不会散乱。就在一呼一吸之间，你便正得醒觉。这种醒觉就是潜藏在每一个众生之内的佛性。吸入的气息短，你便要知道自己在吸入短的气息；呼出的气息长，你便要知道自己在呼出长的气息。你要全面地察觉每一口气息，专注的观息可以帮助你得定。有了禅定，你便可以洞视你身体，感受心和心物的真性，这又称为净身法。佛陀全心全意地教导他们，他说的话简单而深奥。傅西底很有信心，凭着佛陀这特别的一刻，自己可以比以前容易保持专注的观息，因而在修行上有更大的进步。向佛陀鞠躬顶礼之后，傅西底和罗侯罗一起步往湖边，他们互相重复佛陀所说的，已能牢牢记着他的言教。